各位弟兄姊妹晚安。很长的一段经文，不过我想问各位一个问题，在你人生里面有没有碰过一些情形，你在打问号，问说上帝啊，你在哪里？你到底在做什么？1988年暑假的时候，纽约市的公立学校给我一个工作的 offer， 就是去在他们的初中里面来做初中的老师。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心里面很复杂。一方面心里面有一点点的放心，可是大部分的情绪是非常非常的难受。为什么呢？放心是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我太太已经怀孕，老大在肚子里面，我们需要工作，需要有收入，需要健康保险，而且健康保险在那个时候在纽约市其实是相当的不容易。有一份工作，有固定的收入，又是公立学校的工作，那就有保障。可是我心里面最复杂的不是这个事情，我心里面最复杂的是我一个人在香港成长，以后到台湾读大学，来到美国要读研究所，我要追求的是我要拿到我的学位，拿到学位以后我要追求的是我能够做我想要做的职业，做我的研究。可是这个梦想好像破灭掉。那个时候我还记得，我心里面非常非常复杂，我心里面在想一个事情，为什么中国人生在这个时代，我们要出国留学才算在学术上面能够站得住，所有比较高的比较好的研究的学位跟研究所的位置，甚至大学里面你都要拿一个博士学位，而且最好是出过洋的，怎么中国人那么苦啊？我那时候心里面在想，到底什么回事？我那个时候心里面没有打问号，上帝你在哪里？我心里面只有一种很深很深的叹息，觉得生在这样一个时代，生在这样一种环境之中，实在很无奈。我就是这样子在茫茫人海中间，一个不起眼的人，就这样过一生，默默的梦想达到，梦想达不到，好像人生就是这样子，非常的灰暗。各位有没有过类似的光景呢？有没有过类似心中所打的问号？今天晚上但以理书第一章所告诉我们的，就是要回答我们这个问题：风雨飘摇中，神是否仍然掌权？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把我们人生里面一切的遭遇放在你的面前。主，今天晚上求你借着但以理，借着他所经历的，你也向我们的生命说话，赐给我们一个不一样的眼光，以致我们对时代，对我们所处的环境，对我们个人的经历有不一样的反应。今天晚上愿你透过你的话语来向我们的心说话，改变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但以你所生的时代是一个动荡的时代，请各位看刚才我们第一章第一第二节，这里说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住，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器皿的几分交付他手，他就把这器皿带到示拿地，收入他神的庙里，放在他神的库中。但以你所生的时代是一个这样的时代，这个时代的背景其实稍微详细一点的，请各位跟我翻，今天唯一要翻另外一处经文，是在旧约里面的历代志下第36章，历代志下的最后一章，第36章，历代志下第36章，在第36章里面的第一节，它记载同样的事情，可是它把周围所发生的事情给我们一个交代。国民利约书约西亚的儿子约哈斯在耶路撒冷接续他父作王，约哈斯登基的时候年23岁，在耶路撒冷作王3个月，埃及王在耶路撒冷废了他， 又罚犹大国银子100他连德，金子1他连德。埃及王尼哥立约哈斯的哥哥以利亚敬做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王，改名叫约雅敬，又将约哈斯带到埃及去了。约雅敬登基的时候年2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1年，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上来攻击他，用铜链锁着他，要将他带到巴比伦去。尼布甲尼撒又将耶和华殿里的器皿带到巴比伦，放在他神的庙里。约雅敬其余的事和他所行可憎的事，并他一切的行为，都写在以色列和犹大列王记上。他儿子约雅敬借续他作王。所以各位可以看见，在这里发生的事情其实有一点点背景的。各位，你可以在你眼前有一个想象的地图，这个地图是中间是地中海，在你的右边就是地中海的东边，就是今天巴勒斯坦一带的地方，就是以色列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在它的这个海的下面是埃及帝国，在海的东边，以色列巴勒斯坦的更东边，两河流域就是今天伊拉克伊朗这一带地方，就是巴比伦帝国。在那个时候，这两个帝国是同时并存的，巴比伦帝国跟埃及帝国，而这两个帝国中间唯一交通的要道，就是经过今天巴勒斯坦一带的地方，就是在这里所讲的犹大、以色列这两个国家。以色列在北边，犹大在南边，然后是一条逼近的通道。这两个帝国从来没有和平共存，彼此的势力一直在嚣张，一直在抗争。他们力量互相抗争的时候，发生的事情是什么？他们的军队，他们的走的路一定不会经过沙漠那个地方的，因为很难，而且经过恐怕你的兵马都会折损很多，所以他们唯一经过就是犹大这个地方。所以但以理所生的时代是一个夹在两强中间的时代，而他的国家却沦为次殖民地。在这两个国家中间，埃及王想要展现他的实力的时候，他就派兵上去，他就影响犹大，甚至废立他。就像刚才我们所读这个历代志下36章所讲的，连这个约雅敬在位，就是埃及王尼哥把他扶上去的一个傀儡政权，连名字都是埃及王替他取的，把他原本那个以利亚敬改成约雅敬，可能觉得发音太麻烦了，所以把他改一下。可是改名的意思就是说，我是你的上面，我是掌管你的，非常清楚的。然后巴比伦帝国在另外一边，他想扩张他的势力的时候，他一定要想办法压制埃及，他唯一的办法也是通过这条必经的路。所以犹大国那个时候是夹缝中的一个小国家，在这中间，但以理生在这样一个时代，但以理生在这样一个时代里面，这个时代里面是一个世局动荡的时代。这个时代里面，这些以色列人恐怕心里面在问，我们所信的神在哪里？我们所信的神在哪里？如今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城邑，我们的首都落到今天的地步，这个神还值得信下去吗？有的人生在战乱的时代，有的人生在一个没有根的时代，而我们今天，我们每个人都生在，都受我们时代的影响，就是一个后现代的时代。你环顾一下，看看最近的新闻，无论是我们所来的地方，或者说在美国这个国家，后现代文化的特征都充满了，都是一个没有认同感的，都是一个没有绝对标准的，都是一个相对，所有东西都是相对的，个人凭个人的意识而行，没有上帝在心中的时代。这样一个时代也是但以理所生的时代，他生在一个身不由己的时代里面。在地理的研究里面，他们研究北极跟南极一些冰山，冰山有大有小，有的是非常大的，大到可能比一个我们在地图上看到一个海岛还要大，小的可能是一个建筑物那么大。 他们在研究冰山的时候，他们发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他们常常观察到小的冰山所漂移的方向跟大的冰山漂移的方向不太一样。小的冰山漂的方向有时候跟大的冰山方向有时候是相反的，有时候是不一致的。他们就很奇怪，后来研究下去就发觉小的冰山在漂的时候是受水面上面海洋水面表面的流动影响，也受风影响。可是大的冰山它所受的是整个海洋的洋流最深层里面所带动的影响，那个方向是不变的，那个方向是固定的。很多时候我们看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我们看表面的时候，冰山小的时候，我们看漂的方向好像不是我们想要去的，可是很多时候在深层在深处可能有个更大的方向在带动我们，可能有个更大的方向在掌管。但以理所生的时代是这样一个时代，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住，而且后面在第二节的后面也讲了说，他就把这器皿，就是神殿里面器皿，带到示拿地，收入他神的庙里，放在他神的库中。在这样的描述里面，我们看这动词，我们发觉好像这都是尼布甲尼撒王在采取主动，他在掌控全局。可是但以理书的作者在第二节那边就放下一个伏笔，这个伏笔是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器皿的几分交付他手。原来在世局动荡之中是上帝在掌管，是神把这个王约雅敬以及他甚至他圣殿里面的器皿几分交付给尼布甲尼撒。各位，这样一个主题在但以理书里面一直不断的出现，不止在第一章，一直看下去，每一次但以理为尼布甲尼撒王、为伯沙撒王解梦等等各样事情的时候，我们看见后面真正的导演、后面真正掌权的那位就是上帝，就是耶和华神。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器皿的几分交付他手。我们所生的世代不是我们所能够选择，难道我们的人生就是好像没有跟浮萍一样漂移，是一场意外吗？这里告诉我们不是，是神把我们放在现今的时代里面。各位，但以理书在犹太人的正典里面不是先知书，在犹太人正典的分类里面，但以理书是智慧文学，是跟智慧书放在一起的。因为他在这里从来没有讲但以理是一个先知，但以理也不是一个祭司，但以理是一个在外邦宫廷里面服侍的人。就好像我们今天处在我们的世代、我们的社会里面，用今天的话来讲，但以理是一个代职侍奉的人，他不是全职，他不是祭司，他不是先知。而但以理书里面所告诉我们的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活在这个世俗的社会中，活在一个身不由己的大环境里面，我们如何能够过一个生活，仍然看见并经历到神掌权。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神把我们放在这里，我们生在国内台湾或香港或海外的华人社会，都经过不同的故事、不同的经历来到北美，定居在新泽西州这个地方，接受美国的教育。神在我们生命中也许有一个计划，这是我们在神面前要问的一个问题。在时局的动荡里面，神仍然在掌权，而且在我们个人生活的经历、个人人生的际遇里面，神也是在掌权。第三节到第七节，王吩咐太监长亚斯庇拿从以色列人中的宗师和贵胄中带几个人来，就是年少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具备足能侍立在王宫里的，要教他们加勒底的文字言语。王派定将自己所用的膳和所饮的酒每日赐他们一分，养他们三年， 满了三年好叫他们在王面前势力。他们中间有犹大族的人，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尼亚。太监长给他们起名，称但以理为伯提沙撒，称哈拿尼亚为萨德拉，称米沙利为米撒，称亚撒利亚为亚波尼哥。在第十七节，这四个少年人，神在各样文字学问上赐给他们聪明知识，但以理又明白各样的异象和梦兆。尼布甲尼撒王预定带少年人来的日子满了，太监长就把他们带到王面前，王与他们谈论，见少年人中无一人能比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所以留他们在王面前侍立。王拷问他们一切的事，就见他们的智慧聪明比通国的俗士和法术的胜过十倍。但以理生在一个动荡的环境，不单止，他自个人生命的境遇也受到影响，也是在一种身不由己的状况中。大国家被尼布甲尼撒王掳去了以后，他尼布甲尼撒王就把其中社会里面的精英，这群贵就宗室的少年人，而且是聪明的、相貌俊美的社会精英里面的精英，全部掳到巴比伦去。这其实就是犹太人所经历被掳的第一次，是一个比较小规模的被掳，后面就会越来越大规模的被掳。但以理生在这样的情况里面，被掳去，掳去干嘛？掳去学一个他从来没有学过的语文，去接受一些训练，去那边甚至他们的饮食都被规定，都被定规，训练他们要服侍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在掳他们、侵略他们人中间做他们的仆役，来服侍他们，把他们最好的抓来当他们的奴仆，重新再学，而且训练他们做什么？其实在后面十七节后面讲，其实训练他们是做什么？做法术。你知道这个不止文化上面的冲击，是宗教信仰上面的冲击。尼布甲尼撒王巴比伦的帝国，他们所拜的是许多许多的神明，所以他用了很多法术的人、通灵的人来在他宫廷里面做他的 advisor， 做他这些给他意见咨询的人。但以理跟其中四个人以及他们全部这个犹大国里面的贵胄跟宗室里面这些少年人都被掳去了，好像是人生里面我们人生的故事也受着这个历史，受着我们所生的世代所影响，有时候甚至主导我们一生的经历，主导我们一生的经历。可是在我们刚才所读的前面跟后面中间第十七节，我们看见这四个少年人在这里，作者的伏笔又再出来，神在各样文字学问上赐给他们聪明知识。神在各样文字学问上赐给他们聪明知识，以致他们到什么地步？以致他们在王面前应对的时候，尼布甲尼撒王就发觉，像二十节所讲的，王拷问他们一切的事，就见他们的智慧聪明比通国的术士和用法术的胜过十倍。各位用英文讲，我不晓得这支英文怎么翻啊。他们是 beat the enemy by their own gain， 他们被掳去，要做他们定规他们要做的受的训练。这四个人反而在这个事情上面胜过，好像在一个情况里面反败为胜。好，你要我们做这些东西，我们做出来比你们更好，做得比你们更好。这但以理所处的光景，要被训练成为法术的，做法术的，而他们所带出来神与他们同在，他却胜过他们的十倍，那使他们在这种困境中，他们的一个大的时代洪流中，以及他这个洪流所带着他个人，他们自每一个人生命的经历里面，他们得胜的关键在哪里呢？这关键就在第九到第十五节，其实从第八节开始，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 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太监长对但以理说，我惧怕我主我王，他已经派定你们的饮食，倘若他见你们的面貌比你们同岁的少年人肌瘦，怎么好呢？这样你们就使我的头在王那里难保。但以理对太监长所派管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沙利亚的委办说，求你试试仆人们十天，给我们素菜吃，白水喝，然后看看我们的面貌和王和用王善那少年人的面貌，就照你的吩咐待仆人吧。然后第十四节，委办便允准他们这事，并允准他们试，试他们十天，过了十天，见他们的面貌比用王善的一切少年人更加俊美肥胖，于是委派撤去派他们用的膳饮的酒给他们素菜吃。但以理在这里有一个 proposal， 有一个建议，他建议说，好，他说我立志在饮食上面不单玷污自己，所以他跟这个管他的这个太监长就讲这个事情。那这个太监长就怕了，万一你出来以后面王肌瘦，你吃菜喝水怎么比得上王御用的膳食呢？那我不是我的头不保吗？那但以理说，没关系，你试我们十天。那这个很合理的一个试验，对不对？十天而已嘛。那王要训练他们三年，十天假如他们发觉他们瘦下去了，他说就按你的，就照你的，照你所看的带仆人吧，就试回去。所以但以理给一个是非常合理非常小规模的试验，这个试验不是生死的分别，不是说好，假如我脸王肌瘦，我就不保你就砍我的头。他不是，我假如吃了以后我瘦了，今天这个瘦其实对我们今天21世纪人的是好事，可对他们那个时候他们要白白胖胖。那要是我体重降了，你就把王的饮食拿回来，我一句话也不说，我就继续吃嘛，我就吃回去。所以这是一个不是很要命的试验，但以理在这个事情里面开始。但以理书第一章这个试验是一个很小的，是一个不会关乎到生跟死的试验。可是我们往后看第二、第三、第四章一下去，但以理所面临的试验就越来越严酷，他为这个试验所付的代价也越来越重。可是从一个小的开始，从一个小的开始，而且这个小的开始是有退路的，这个试验是有退路的，试试看，十天。可是整个在第一章里面，但以理人生的经验的关键点在这个事情上面。我们看见刚才我们读的第一章第二节，但以理生在一个时代里面被掳，他被掳的时候，这些少年人可能年纪跟我们的孩子差不多，十来岁，十七、十八岁。有的圣经学者考证说，但以理那个时候他称他们为少年人，是十七、十八岁。可是你看，但以理书第一章最后一节讲什么？到古列王元年。但以理还在。古列是什么时候的君王？古列是波斯帝国的君王，波斯帝国是兴起来取代巴比伦帝国的。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其实但以理书的作者伏下很多暗示在这中间。但以理生在一个身不由己的时代里面，可是因为神在他生命中间，他看见神掌权，他与神同工，到最后他活得比侵略他的人更长，他仍然在。到古列元年的时候，他仍然在。他人生真正的关键的转捩点在第八到第十六节这个试验，在这个试验里面，在这个试验中，我们也看见但以理立志，可是上帝仍然掌权。第八节，但以理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然后第九节，这个伏笔又再出来了，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太监长对但以理说，我惧怕我主我王，他已经派定你们饮食，倘若见你们的面貌比你们同岁的少年人肌瘦，怎么好呢？这样你们就使我的头在王那里难保。但以理就给他提议，太监长就接受这个事情，而且这个结果是不单指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的面貌是跟上面人一样，而且圣经里面讲不止这样子， 十五节，过了十天，见他们的面貌比用王膳的一切少年人更加俊美肥胖，更加俊美肥胖。但以不单在被掳的国家里面，他活的年岁长过掳掠他的人。在这个试验上面，他守住这个原则的时候，他所得出来的结果比周围的人更俊美肥胖。他为什么选饮食作为这个试验呢？因为饮食是界定一个人的认同。我们中国人应该比较懂了。我记得二十几年前，我跟我太太去欧洲的时候，去看我弟弟，参加我弟弟的毕业典礼。毕业完以后，我们三个人就离开英国，到法国去旅行，在巴黎去旅行。那个时候我们是用这种自助旅行式的，就三个人就到处乱闯。到处乱闯，在巴黎走了又饥又渴又累的时候，总是有一顿饭，我们想办法找中国餐馆。虽然欧洲中国餐馆很难吃，欧洲中国餐馆的菜色大概比美国的中国餐馆在落后不了多少年，可是坐进去在那边吃着那个他们做给外国人口味的，还是觉得自由就比较舒服，好像重新得力又在走一样。中国人去哪里都要找中国餐馆，对不对？我们去哪里我们都要想办法做我们的，因为这是我们文化上面的认同。我们说不出来的这个食物到肚子里面闻到那个香味就不一样了，跟这冰冰冷冷的三明治完全不一样。冰冰冷冷的三明治吃了以后都好像没吃一样。而且不止啊，中国人你从不同的省份来，你好吃的东西也不一样。我太太常笑我一样事情，就是说我不吃米饭就觉得不饱。北方人是吃馒头啊什么这个，那他们就有个话说，广东人看到馒头就头痛了。那个他们说这个狗怕广东人，然后广东人怕馒头，馒头怕狗。这是我们食物上面的一些认同，就是说老师你一定有一些东西你吃到你才会好，才会觉得舒服，才会觉得整个人放松，有回家的感觉。有的时候出外面读书的孩子回来就等妈妈在家里煮的那一顿，他吃了以后他就觉得舒服了。这是我们个人的认同，我们文化上面的认同。对犹太人也是如此。记不记得在利未记第十一章里面长篇很长的叙述，告诉你这动物分蹄不分蹄，盗掘不盗掘，然后很多干净不干净，这个花了整整一章多的篇篇幅里面来讲这些，就是要为以色列人定他们的认同。在饮食上面他们是一群与别人有分别的人，这是神给他们的。到今天我们都看见在美国的犹太人，他们吃食物，他们假如是敬虔犹太人，他应该找那个小小一个圈，有个 K 那个字 kosher。 kosher 就是他们有拉比去看过那个工厂，他们准预备食物的时候是按着他们的律法的规定里面来预备的，然后他们就放心来吃。这是他们宗教民族的认同。但以理用这个事情来做一个分别，他说我跟掳我的人有一个根本的分别，这个分别就在我的饮食上面，就在我的饮食上面，我要跟他们有一个根本的分别。所以他说立志不在饮食上面玷污他自己。他在一个艰困的环境中，他学习守住一些原则，他学习在我跟周围的环境中间画一条线出来，让这条线把我跟这个环境有所分别出来。而当他立志又画这条线的时候，神就与他同在，神就在他个人生命的试验中与他同在，在他个人生活的经历中与他同在，也在这整个大环境中他就看见神的手。但以理生在一个动乱的环境里面，神把他放在那个地方成就一样美事。到今天我们有但以理书在我们面前，成为我们一个典范，告诉我们今天在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所做我们的工作，我们所处的社区，有很多时候有许多的价值观、做法、想法都跟神的价值是违背的。但以理在这里给我们一个例子， 我们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如何自处，如何守住神给我们的托付，而在守住中间，我们经历到上帝的同在。跟你们讲一个故事，这是一个虚构的故事。这个故事其实是发人深省的故事。他说，从前有个国家，地不大，人不多，人们过着悠闲快乐的生活，因为他们有一位不喜欢做事的国王，跟一位不喜欢做官的宰相。这个国王没有什么不良嗜好，除了打猎以外，最喜欢就是跟宰相两个人微服出巡，访问到处国家里面其他的人。然后每一次国王出去，这个宰相就跟他一起换上便服出去。然后这个宰相很喜欢思想人生的哲理，然后这个宰相对基督教信仰也很有兴趣，所以他慢慢学，学了以后就发觉挂在口边，他常常讲一句话，说一切都是上帝最好的安排，他就常挂在嘴边里面讲。就有一天国王微服出去，他说我要打猎，我不要大牌大很大的阵仗，我们几个人去就好打猎。然后国王就觉得他身手很好，就带着这个宰相一些随从一些猎犬出去打猎。然后国王骑在马上，远远看见一头花豹就追上去，这个花豹给追到树丛中间，前无退路后有追兵，这个国王大起箭，一箭射过去，打中这个花豹的咽喉，这个花豹就倒在地上。那这个国王就很高兴了，就觉得身手很了不得，就下马过去要看看这只花豹就有战利品啊，就是要带回去。结果他一不小心，结果花豹没有死透，跑过去的时候要看的时候，这花豹跳起来就扑过来，还有这个宰相手脚快，弯弓大箭，就这样一箭再补上去，这花豹就在王面前扑到王身上就倒下去了。扑到王身上倒下去的时候，他这个花豹嘴巴一合，就把王的小拇指咬掉一截。哇，这个王就痛死了，好痛啊！那赶快这个宰相就跟随从来赶快止血，就护驾回王宫。那这个国王本来是很风光，结果给这样一搞，脸上无光，又不知道怒气往哪里发，忍住又不好怪别人，忍回到那边，一边包扎，一边包扎好了，就坐在那边，宰相就倒杯酒给国王，坐在那边就为他压压惊，然后压压惊，他就跟这个宰相就安慰这国王，大王啊，少了一块肉总比少了一条命来得好吧，想开一点，一切都是上帝最好的安排。这个国王一听，他闷了老半天那个怒气，哎，找到地方发出来，这个他拍桌子，你说什么？那这个宰相看看，他还是这样讲，大王，捡为命真的是福气，一切都是上帝最好的安排。这个国王一听就更气了，已经发脾气，你还在讲这句话？他说，好，我现在把你关起来，你说这是不是最好的安排？那这个宰相喝一杯口酒，他说，我想也是上帝最好的安排。那这个国王就更气了，就像你以为我不敢，就是来人就把他关进去，拖出去关起来，关了，把宰相关了。那因为国王不喜欢做事，宰相也不想做事，所以少了个宰相，国家也没什么事。过了一个月，伤好了，手指少了一截，这个国王又在为父出去想要打猎，那这次宰相给关了，可是面子挂不住，就是说他也不改口，我也不能放他出来，除非他认错我才放他出来，就骨子就两个人就僵了，就不放他出来。然后他就再出去了，出去打猎，就在别的随从去了。那结果这次去打猎呢，他们走就走迷了路，迷路走到山上，在走的时候突然间旁边挑了一大堆土人出来，脸花的花花的，哇，这群随从一下措手不及，就全部给打了，给杀了，给什么就赶走，上下国王就给五花大绑绑回去。那这群土人就拿个大树干，就把国王手脚绑在这挂着，这样像猪一样就抬回去。抬回去，这个国王就糟糕了，就想开口跟他们讲说，我是国王，你放我出来，我赏赐给你什么东西。然后这土人看他嘀咕想讲话，就一把拿个臭毛巾就塞到他嘴巴里面，不准讲话，就绑着就带回去。带回去，国王才想起来，糟糕，我听说这里有蛮人，有野蛮人，而且每逢月圆之夜，他们要献祭给他们的月神，一看头上的月亮正是圆的，糟糕， 要给献祭啊。果然抬回去看见这个酋长出来，酋长出来看到这个国王就把他上衣剥，哇，一刮就好高兴。然后这个酋长其实很高兴，说有那么肥那么胖的人抓到，实在难得。刚刚他们就抬个大锅子来就烧水了，那国王看见，哇，这完蛋了，又出不了声音，糟糕。那这群仆人正在兴高采烈准备要庆祝的时候，这个酋长来就把这个国王拖过去了。这个酋长就说，啊，这真难得找到一个我们献给我们的月神要完美的，这些人丑一点没有关系，只要身体没有残疾。正在解开准备要丢进去的时候，发觉，哎，你的手指干什么少了一截。哦，这个酋长很生气，就踢啊，要骂这些出去抓人的人，说你们搞什么，找一个这个残障人回来，一脚就赶回去，另外就给我抓。哦，这个国王吐一口气，赶快连滚带爬就赶回去。赶回去回到自己的王宫里面，就想起来这个宰相说，一切都是上帝最好的安排。所以他就去把这个宰相放出来。这个宰相放出来了，他就设一个宴席，就跟这个宰相赔罪，说真的，你所说的是一切是最好安排。那这个宰相就感谢皇上的隆恩把我放出来，然后两个人就喝酒啊。慢慢喝酒的时候，这个国王想一想，他想说，没错，我给花豹咬了一截手指，反而在这次能够逃命，真的是上帝最好安排。可我他就问说，那你给我关了一个月也是上帝最好安排吗？你给我关一个月无缘无故坐牢。那这个宰相喝一口酒就跟说，报告大王，是的，是最好的安排。为什么呢？你知道吗？每次跟你为服出巡都是我，要是今天晚上他们发觉你的手指小了一截，他不是要把我掉到锅里面去吗？那这是一个笑话啊，虚构的故事。可是很多时候我们人生里面也是这样。回到刚开始的时候，我跟你们讲1988年发生在我生命里面的事情。纽约市公立学校说你明天来上班教初中，我心里面一方面是看着那个薪水跟那个福利的份上，心底深处几百个不愿意。我不愿意教书，我要做研究，我要读书，我不要教书。我不愿意教小孩，我更不愿意教青少年。我那个时候不知道我人生发生什么事情，心里面非常的沮丧。我那时候灵命低沉到一个地步，我连问上帝都不问，我根本不考虑上帝，我觉得就是这样子，一切都是偶然。可是没想到过了几年，在那个艰困的环境里面，我每一个学期开学的时候，我的案头的日历是倒数的，从9月2号3号有时候5号这个 Labor Day 之后，我就是183 182 181 180这样先下去，上班就是等放假。那个工作好的是薪水稳定，好的是福利不错，更好的是一年上班183天，放假183天182天。然后这每一个学期开始就等暑假来，我觉得我的人生都这样熬，熬到上我周围的同事20几年，累积一年的这个，每年我们有10天病假，假如你到假熬18年都不拿一天病假，到第17年你就可以拿一整年，然后那一整年算到你的年资里面，你不用上班，你可以提早退休。我就是那个时候就等，这是我唯一人生的目标，上班等下班，上课等放假，然后上班等退休，到神复兴我。我心里面在想说，我这一生经历到底什么回事，弯弯曲曲一辈子，好像很多事情不顺我的心。神更新我以后，全时间的呼召临到我身上的时候，我最大的挣扎是我个人的能力，我做不做得到做一个牧者，我有没有能力关心人，我够不够爱心。其实那时候我不知道，我在初中教书那10年，神默默的在磨 我许多不单是人际关系服事的技巧，他磨我心里面最深处怎么样在没有爱中间学习靠神爱下去。所以神复兴我的灵命以后，后面四五年在学校里面教书，我慢慢整个态度不一样，慢慢开始被改变过来。而我今天回头再看那十年的经历，是神在我生命中成就奇妙的工作。真的像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所讲的，不在乎那立志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乃在乎那位定义慈恩怜悯的主。但以理立志是给神一个开始，在他生命中，在他人生的际遇里面，在他所生活的这个大时代里面，神开始透过一个人彰显他的权柄，彰显他的荣耀。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晚上也可以学习但以理的心智，用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眼光来看我们所面临的试炼，来看我们人生的故事，来看我们所活这个时代，一切都是上帝最好的安排。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为着但以理的见证感谢你。他不是一位祭司，也不是一位先知，是一位在历史的洪流中，在人生的遭遇中，没有办法掌握自己的喜好，想要在哪里，要遭遇什么的事情。可是他却有一个心智，他要在这种不定，在这种漂移，在风雨飘摇之中，他要找你。他要在他生活里面说，我要画一条线，当我线画下去的时候，我就知道神在我那边。而你果然就在他生命中，从很小的事情，从一个微小的试炼中，你彰显你的荣耀，使得他在异邦，在鲁他人中，他不单得尊荣，而且他实实在在默默地活出一个胜过那些辱他的人的人生。主，今天求你同样的恩典在座我们每一位的身上。我们所生的时代，我们人生的遭遇，很多时候身不由己，可是主，在身不由己中，求你让我们看见你的手，求你让我们看见你掌权，求你也帮助我们在一样小小的事上，我们学习立志，学习画一道线，让你有机会彰显你的权柄。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